第四节这边就特别提到了巴利比利土庙啊，所以你看见这是仇敌的工作了啊。他们就从巴利比土利的庙中取了70色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这里只提到70个银子，他没有写色克勒啊，因为有的人讲说这个色克勒在原文没有色克勒的啊，他们觉得就是70色克勒可能太少了，70他连德是太多了。所以有人讲可能到70磅，但不管怎么样，就从庙中取了银子给亚比米勒，他用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所以你看见仇敌常是在肉体的背后，当你有肉体的野心出现的时候，背后呢是仇敌在支持他，利用他来雇匪徒。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说仇敌仇敌，常是我们给肉体先有了地步。所以真正仇敌你可以先从你这肉体开始，你的肉体的野心造成背后仇敌，结果呢背后仇敌提供他资金，他与匪徒联合。所以肉体总是失去那个圣洁的见证啊，因为他总是跟不圣洁的跟匪徒联合，背后是仇敌的工作。结果很可怕的是什么呢？亚比米勒就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粽子，你看再提到他父亲耶路巴利，耶路巴利的粽子，一直强调这一点，巴利在跟他争辩，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所以你看见整个基甸的儿子全部被杀，只剩下一个人，小儿子约坦。所以这是神为他自己留下的见证。约坦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说神是正直的，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留下余种，我们早就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所以神给他留下了一个约坦。那当然这里没有提到这个磐石是哪一个磐石，但是我想我们都会马上想到那块磐石。你如果读第六章的话啊，首先在第六章第11节你就看见了，第6章的第11节，在橡树下面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可是到了第17节，那现在基甸呢就请他等一下，他要回去准备礼物来。到了第20节我们就知道了，就提得很清楚了，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个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这个磐石啊。到了24节呢，于是基甸在那里，哪里呢？那个磐石哪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所以你看这块磐石呢，是他遇见神的地方，神向他显现的地方，他为神筑坛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赐平安的地方。然后你读到26节，就在这个磐石上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献燔祭。到了31节就说到他得胜了，因为就说谁为这个巴利争辩，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得胜的地方，但是现在呢，这70个儿子除了约坦之外全部杀在这磐石上。圣经上没有写到是同一个磐石，但是呢你当他讲到磐石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它的意义是一样。所以你看见这个仇敌反扑的时候，所以肉体啊常常给仇敌留下这个很可怕的地步啊。我们不是看别人的肉体，你要看自己的肉体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第6节，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啊。那这里特别提到了示剑人跟米罗人，为什么叫米罗人呢？米罗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坚固台保护的地方，就是很坚固的一个城，它很可能就是第9章的46节所讲的。我们看一下第9章46节，他们因着亚比米勒来杀他们嘛，所以示剑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这个卫所就是里面更坚固的地方。这个卫所呢，在米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卫所的意思。 所以这里很可能是讲的就是说呢，现在是谁立他做王呢？就是示剑人跟那些向着拜巴利始终的人，就这些米罗人，他们支持雅各弥勒做王。所以你看雅各弥勒做王，一方面你看见这是因为人情，就是亲情，人的感情立他做王。另外呢，你看这背后有巴利拜巴利始终的人，就有仇敌的那个工作。所以仇敌利用雅比米勒他的肉体的野心做王，所以现在他们立他做王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那示剑橡树旁的柱子啊，就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呢？约书亚记的24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记24章是约书亚的临别证言，他最后一次说话之后他就差不多了。所以24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一下啊，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看到没有啊，在示剑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长老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就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你看整个亚伯拉罕的家族，整个以色列的祖先，他们是拜偶像的，在那边侍奉别神。第三节，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所以亚伯拉罕是被神从大河那边带来的，他来到迦南以后第一个地方就是示剑。好了，14节跟15节同一章啊，约书亚24章14、15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看现在约书亚跟他讲，你不但要把河那一边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的偶像要除掉，连你们在埃及的偶像都要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说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在这边讲得非常的肯定。那百姓当然也不认识自己，所以百姓16节，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你看约书亚跟四世纪没有差多久啊，他们那时候还说我们断不敢，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这些讲话的人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列祖，就是说四世纪他们之前就第一批跟着约书亚来的，他们还好，他们的后代就不行了，因为他们有经历，后面的人只有知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有知识没有经历啊，我们不是在生命中在经历中认识神的，你看我们就站不稳。约书亚很清楚的，所以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好，接下来我们看25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特别注意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所以是在示剑给他们立定律例典章。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什么呢？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最后我们知道约书亚就退休了，后来就死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在示剑的橡树下跟他们立约做见证。现在回到了四世纪第9章第6节，他们在哪里立他做王呢？ 在四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同一个地方。好，第七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四件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那这里提到的很有意思啊，因为事件的地形啊，它正好是在两个山的中间啊。这两个山呢，北边的山，在事件北边的山叫以巴路山，南边呢就叫基利心山。所以现在他是站在基利心山上向众人喊叫啊。基利心山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是一个祝福的山。以色列曾经有六个支派站在这地方为百姓祝福啊，所以他是站在祝福的立场上对他们说话。他怎么说呢？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所以今天呢，我们都是世界人，如果我们听约坦的话，神就听我们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照着约坦所说的去行呢，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好，我们要明白这一段圣经，我们就需要来仔细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七章。我们翻一下生命记二十七章，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三节。生命记二十七章十一到十三，这是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摩西讲的话啊。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六个支派，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啊。所以你看这边是特别提到基利心山，为百姓祝福。所以在基利心山上是为百姓祝福的。然后十三节，流遍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啊。所以这摩西还没有进迦南就告诉他们了，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所以我再说啊，这两个山就是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呢，他们都是什么呢？东西向的山脉啊。如果你懂得地图的话，东西山就是它就从地中海往约旦河这个方向这样横着的。这两个山的中间是一个谷，意思说它中间是一个平原。这两个山的中间有一个井，这个井叫什么井呢？叙加井。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不是在撒玛利亚不是碰到一个妇人吗？在叙加井吗？那是雅各的井，因为雅各曾经在世界买了一块地，记不记得？所以中间有一个叙加井，叙加井的旁边附近呢就是示剑城，所以示剑正好是在这两座山的中间。据说示剑橡树哦就在叙加井旁。那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祝福啊，现在只剩下一个人啊，约坦。约坦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在那里祝福，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遵守神的律法，神就祝福临到你。因为如果你违背神的律法了，你就要遭咒诅。那很奇妙的，如果你等一下读哦，读到约坦就开始讲了那个比喻嘛，他特别举了三种树，你知道对不对？为什么他要举这三种树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基利心山哦，它是在南边，它是东西向。所以它基利心山它面向什么地方呢？面向北方的黑门山。你读诗篇就知道，黑门的甘露，黑门的甘露呢就慢慢慢慢就飘到哪里呢？就飘到了基利心山的这边，山的这一边来了。所以山上哦，它是一片青绿，上面有什么呢？有橄榄树，有无花果树，有葡萄树。所以你知道当约坦站在基利心山讲比喻的时候，他不是讲说树木要高王吗？他就跑来找谁呢？橄榄树，跑来找无花果树，跑来找葡萄树，就是这样的背景。那以巴路山呢，是在世界的北方。以巴路是背向着黑门山，但是面向什么呢？南边的沙漠啊，所以那个沙漠的南风又热又干啊，就吹到了这个以巴路山的这一边哦。就这个地方呢，只有荆棘不长，其他的植物只有荆棘。所以你记得他就讲了，荆棘要做王了嘛。所以你看见他是有这样的背景，让他来讲这个比喻。 啊，我们知道约坦啊一个人啊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啊，这说出他非常的勇敢。他的勇敢是什么？他敢面对仇敌，而且仍有祝福。这些都是他的仇敌啊，但他是站在基利心山上仍有祝福，啊。意思说约坦不顾自己的安危，仍然为神做见证，为仇敌祷告，为仇敌祝福。所以约坦，啊，他可以说他是继承了基甸这个线啊，他是一个隐藏忠心的得胜者，他是一个口中有祝福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原则。所以从约坦在这里讲话啊，我们就知道他的背景乃是因为有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三十节，约书亚带领百姓打下了埃城，啊，都记得。这时候呢，他就照着摩西的吩咐，因为埃城离世界很近，打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来到世界了啊，所以那是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打败了埃城以后呢，也在这边向着基利心山，向着以巴路山祝福跟咒诅。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时候我们的一点背景。